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及总会妇女组织的成员。本场音乐由犹他州奥格登亨茨维和摩根区域支联会女青年唱诗班所提供。世界各地的妇女、女青年和八岁以上的女孩齐聚一堂，接受教会领袖的忠顾及教导。
Sister Linda K. Burke,
总会慈珠会会长琳达伯顿姐妹将主持本场大会。
欢迎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我们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聚会，感谢世界各地的教堂也有许多姐妹像这样聚在一起。不论你们身在何处，请知道我们爱你们。我们特别欢迎其他信仰的朋友加入我们这场盛大的聚会，感谢各位的参与。我们很高兴多玛孟森会长和他的资理亨利艾宁会长、迪特乌西铎会长今晚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很高兴十二使徒定额组杰佛瑞赫伦长老、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和罗纳德罗斯本长老，以及教会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莅临现场，他们是总会辅助组织的顾问。坐在台上的还有总会初级会女青年慈助会会长团以及他们各自的总会理事会成员。我们欢迎新任的总会初级会会长团，能一起服务真是一项祝福。我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犹他州的奥格登、亨茨维和摩根这三地支联会组成的女青年唱诗班将为本场大会提供音乐。唱诗班将献唱英语诗歌本的《起来哦，荣耀的锡安》，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总会女青年理事会丹尼斯·林伯格姐妹将开会祈祷。
Oh, Father.
我们天父,
we thy daughters have gathered from around the world.
我们你为女儿共同聚集在这里。 为这个持续会的总会大会聚集在一起，我们非常感谢天父能够有这个机会听到您的话语和灵性的引导，我们非常感谢这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次借着 活着的先知以及先前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能够听到圣灵的教导，我们能够获得我们所接受到的讯息，能够跟接近主，我们 能够祝福今天的演讲者，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所赐给我们这美好的祝福，由于你儿子的赎罪牺牲，我们非常感谢，并且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的讯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唱诗班现在要为我们献唱。如果我用心听，唱诗班献唱后，总会初级会长团第一资理秦恩宾汉姐妹会为我们演讲。接着由总会慈助会长团第一资理卡罗史蒂芬姐妹为我们演讲。然后我们很高兴可以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奥斯卡森姐妹的演讲。 奥斯卡森姐妹演讲之后，唱诗班会唱《稳当根基》。
If I had In response to Sister Linda,
你们许多人回应了琳达伯顿姐妹在四月总会大会提出的邀请，参与了体贴慷慨的善行之举，去满足各位所在区域难民的需求。那些善举，小至简单的一对一的努力，大至整个社区计划，都是出于爱心的结果。当你分享你的时间、才能和资源时，你的心和难民的心都感到轻松畅快了。接受者和施予者之间培养出的希望、信心，甚至更大的爱，都是真正仁爱的必然结果。先知摩罗乃告诉我们，将来与天父同住高荣国度的人，不可或缺的一项品格就是仁爱。他写道，除非你们有仁爱，否则绝不能在神国里得救。当然，耶稣基督体现了完美的仁爱，他在前身献上自己，担任我们的救主，在城市生活中与人互动往来，赐下赎罪的至高恩赐，并持续不断的努力，好带我们回到天父身边。这些正是仁爱的极致表现。他唯一的重点，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来表达他对天父的爱。在被问到最大的诫命时，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要培养和表达出对邻人的爱，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在思想和言语上宽大为怀。几年前，有位挚友表示，仁爱最伟大的形式可能就是不论断。此话至今仍所言不虚。最近三岁的艾丽莎在和兄弟姐妹一起看电影时，神色疑惑地说，妈妈，那只鸡真的很奇怪。她的妈妈看了画面，面带微笑地回答，亲爱的，那是孔雀。我们有时候就像那无知的三岁小孩，以不完整或不正确的认知看待他人。我们可能会关注周遭人的差异，察觉他们的缺点，但在天父眼中，他的儿女是按着他永恒的形象所造，具有美好而荣耀的潜能。富斯德雅各会长说过，我年纪越大，就会变得越少论断他人。这让我想起使徒保罗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小孩，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而年岁既长，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缺点时，就比较不会模糊不清地透过镜子去看待他人了。我们会想要像救主一样，运用福音之光，怀着怜悯、希望和仁爱之心去看待他人。有朝一日，我们将会完全了解他人的内心，也会感激自己能获得慈悲的对待，就像我们在今生以仁爱的思想和言语对待他人那样。几年前，我和一群女青年去划独木舟，深蓝色的湖泊环绕一片蓊郁的青山和岩石峭壁间，美得令人屏息。我们将船桨放入清澈的水中，看着水珠在桨上闪闪发亮，船只平稳地划过湖面，日光和煦，暖暖照耀。不久，乌云笼罩，开始吹起强风，我们只得把桨深深地插入水中，滑动不歇，才能勉强前进。这样拼命使劲地滑了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转进了大湖的一角，惊喜地发现风正吹往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我们迅速地把握这天赐的良机，拉出一张小篷布，将两脚绑在桨柄上，另外两个角落绑在我丈夫的脚上，他再把脚伸到独木舟两侧，风势鼓动着这片临时风帆，我们就航行了。其他独木舟上的女青年看到我们在水面轻松滑行，也迅速搭起了自己的风帆。我们舒了一口气，开心的欢笑，感谢能度过当日的挑战。那天湖上那阵美好的风， 不就像朋友真诚的赞美、父母愉快的问候、兄弟姐妹的点头称道，以及同事或同学带来帮助的微笑，能为我们重新鼓动风帆，帮助我们迎向人生的挑战和奋斗吗？多玛孟孙会长说，我们不能改变风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为了获得最大的幸福、平安和喜乐，愿我们选择积极的态度。话语拥有惊人的力量，可以提升人心或摧毁人心。我们或许都还记得负面话语如何让我们心情低落，而有爱心的话语又如何让我们意志飞扬。选择只对人说出有关他人的正面的话，就会振奋和巩固周围的人，也会帮助他人跟从救主的道路。我小时候曾经很勤奋地用十字绣绣出一句简单的话，我会将福音之光带进家中。一个平日的午后，我们一群小孩拿着针在绣布上上下穿梭。教师告诉我们一位女孩的故事，她住在一个山丘上，每个傍晚她都注意到另一边的山丘上有栋房子的窗户闪烁出光金色的光芒。她自己的家很小，有些破旧，那女孩梦想着要住进那栋美轮美奂有着金色窗户的房子。有一天，这位女孩获得许可，骑脚踏车横越山谷。她热切地骑车抵达那栋她梦寐已久有着金色窗户的房子，但是当她下了车，却看见那栋房子已遭人弃置，残破不堪，园子里有着杂草高大，窗户单道又干又肮脏。伤心的女孩转头望向自己的家，令她意外的是，她看到对面的山丘上有栋房子的窗户闪耀出金色的光芒，她很快就发现那是她自己的家。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女孩，看着别人可能拥有的东西，觉得自己相较之下少得可怜。我们变得专注在 Pinterest 或是 Instagram 呈现出来的生活，或过度关注我们在学校职场上的竞争。然而我们若花时间去计算我们的许多恩典，我们的观点就会比较实在，也会认出神对他所有儿女都很良善。不论我们是8岁或18岁，不论我们住在曼哈顿的大厦公寓、马来西亚的高脚屋或是蒙古的蒙古包，我们都可以将福音之光带进自家环境。我们可以下定决心在周遭环境和他人身上找出优点。世界各地的女青年和不那么年轻的姐妹都可以运用话语来建立信赖和对他人的信心，借此表现。赫伦·杰弗瑞会长谈到一位男青年在学期间受到同侪的欺压戏弄，几年后他搬走了，加入军队，接受教育，在教会变得活跃。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充满了美好和成功的经验。几年后他回到家乡，然而人们拒绝承认他的成长与进步，对他们而言，他仍旧只是某某某，照旧那样对待他。最后这位好男人凋落了，昔日的成功成了一缕阴影，无法运用他所培养的奇妙才能来造福那些再度嘲笑和拒绝他的人。这对他和那个社区都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使徒保罗教导，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要表现切实相爱，也就是全心全意去爱，就要忘记他人的过错，不再犯罪，不再怀恨在心，也不去提醒自己和他人过去多么不完美。我们的职责和特权是要接受每个人所做出的改进，并努力改变更像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看见一个眼中发光，逐渐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并在生活中做出真正的改变，是多么令人兴奋啊。曾经有因为看到归信者受洗进入圣殿大门而感到喜乐的传教士，都亲眼见证到允许和鼓励他人改变会带来祝福。当成员欢迎那些曾被视为不太可能加入国度的归信者，帮助他们感受主的爱时，会找到极大的满足。耶稣基督福音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永恒进步是真实的。 我们不只被允许变得更好，也被鼓励，甚至被命令要继续追求进步，并最终成为完全。多玛孟孙会长劝告我们，各位可以透过千百种微小的方式来表达仁爱，切勿彼此论断批评。愿我们对一同走在这趟人生旅程上的人都怀有基督纯正的爱。愿我们都明白，每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应付眼前的种种挑战，并且愿我们都会竭尽所能去提供帮助。有仁爱的人会有耐心、仁慈和包容。有仁爱的人会将他人置于优先，他会心怀谦卑，运用自制力，寻找他人的优点，并因有人表现良好而欢心。身为锡安中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承诺要共同发扬人性之温柔与光明，荣耀全归救主的名？我们是否能够带着爱和高度的希望去找出和接受他人的美好，允许并鼓励进步？我们是否能够因他人的成就而欢心，同时又持续努力改进自己？没错，只要我们去寻找并分享他人正面的事物，让不够完美的部分消退，我们就能够将福音之光带进家中、学校和工作场所。我们所有人在这不完美、有时甚或艰难的世界中，都无可避免地会犯罪。但只要想到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有可能悔改，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感激。我见证，只要我们效法他完美的榜样，就能获得仁爱的恩赐，这将为我们带来今生极大的喜悦，以及与天父共享永生的应许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opportunities is to travel from my and learn from my sisters.
我收获最多的经验之一就是旅行，去向全世界的姐妹们学习。没有什么能比和各位手牵手、眼对眼、心连心更宝贵的了。有一次，某位慈助会领袖提问道：“姐妹们应当特别注意什么事情呢？”我回答说：“有的。”我心里想到的是罗素纳尔逊会长的演讲主题。对姐妹们的一项呼吁，纳尔逊会长教导说，我们需要对基督教义有深刻了解的妇女。尼斐解说基督的教义如下，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然后借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现在我要问，是否一切都做好了呢？看啊，我告诉你们，没有，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这程度，除非你们已经根据基督话，以对他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因此，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啊，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这就是那条道路，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道路或名字，世人可以靠着在神国中得救。现在看啊，这就是基督的教义。我们为什么需要深刻了解这些原则呢？我常遇到非常需要帮助的后期圣徒妇女，可是他们都不去找那位能永远帮助他们的神，却向巨大的广厦寻求真理。当我们去更加了解基督的教义，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认识伟大的幸福计划，也会承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计划的核心。当我们只要学会如何在个人情况中运用基督的教义，我们对救主的爱就会增长，也会承认无论人们表面的差异如何，都同样需要无限的赎罪。我们会明白他是我们的基石，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我们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 我们在这独特的城市旅程中，一边寻求平安与理解，一边努力欢喜承受一切时，这教义能如何为我们带来祝福呢？我建议大家要开始像尼腓说的那样，对基督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能帮助我们迎接任何挑战。事实上，我们通常会发现，在逆境中，我们的信心加深了，我们与天父和他儿子的关系也升华了。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第一，救主也就是那位医治大师，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永久解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带来的痛苦。当救主在井边教导撒玛利亚妇女时，其实已经知道她所犯的重罪，不过耶和华是看内心，也知道这妇女有一颗受教的心。当妇人来到井边，那代表活水的耶稣只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归向救主时，救主也会用我们认得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因为他认得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处境，因为他的身份，也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他知道，因为他经历过我们的痛苦，所以在我们寻求时，他能够给我们活水。为了教导撒玛利亚妇人这个重点，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终于明白了，于是怀着信心回应，要求救主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撒玛利亚妇女和救主这一番对话之后，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做过的一切事情都说给我听，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妇人获得了见证，开始饮用活水了，并想要向别人见证基督的神性。当我们怀着谦卑和受教的心归向基督时，就算我们因为错误、罪行和违戒而心情沉重，他也能改变我们，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我们的心一旦有所改变，就能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在我们自己的城市、我们的家、学校和工作场所为他做见证。第二，别人的不义行为造成我们的痛苦时，医治大师会给我们安慰的力量。我和许多压力沉重的妇女谈过话，圣殿圣约这条医治的路他们走来特别艰苦，他们面对的是破碎的圣约、伤痛的心灵和丧失的信任。许多人是婚姻不忠的受害者，在言语性和情绪上受到虐待，通常承受着其他人犯行的结果，虽然不是他们的错，可是这些经验带了许多内疚和羞愧。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强烈情绪，许多人只好试图埋藏情绪，把它深藏在心里，但希望与医治并不存在于秘密的黑暗深渊，而存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光与爱里。理查·斯考德长老说，如果你自己没犯什么严重的罪，就没有必要因他人罪行的后果感到苦恼。你可以怜悯，然而你不应该将那种要为这些行为负责的感觉揽在身上。在你做了合理的作为帮助家人后，就要把重担卸在主的跟前。你这么做时，不仅会找到平安，也显示出你对救主大能的信心。相信经由家人的悔改和服从，救主可以卸下家人罪的重担。他继续说，借着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他的力量和能力的信心，借着他的赎罪，你可以得到完全的医治，治愈那些不公平且不该受的伤痕。你们若是发现自己陷入这种情况，医治可能会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你们透过祈祷寻求指引和合一的帮助，包括与被适当案例的圣职持有人商议， 当你们学着坦诚沟通，设定恰当的界限，或许还要接受专业的咨询。在整个过程中，维护属灵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记住你们神圣的身份，你们是天上父母的心爱儿女儿，要每天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上持续奠定扎实的基础，要每天运用信心，深切地从救主的井中汲取活水，要仰赖那唯有透过教义和圣约才能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救主及其他赎罪的医治力量进入你们的生活中。第三，我们痛苦地经历城市生活的真相，也就是灾难、精神疾病、病痛、慢性疼痛和死亡时，医治大师会安慰并支持我们。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很棒的女青年乔西，她受躁郁症所苦。以下是她告诉我她在康复这条路上的一些经历。
As she shared it with me, and I quote,
最深沉的黑暗笼罩着我和家人那些低谷的日子。这个时刻，低谷时刻一来，我的感官就会超载，特别敏感，抗拒任何的声音、触摸或光线，这是心智极度焦虑的反应。有一天令我特别的难忘，这是我躁郁症初期一个特别令人害怕的经验。记得那时我在啜泣、喘息，不断地掉眼泪，但看到妈妈一脸惊恐的表情，看到她那么不顾一切地想帮助我，我的痛苦顿然失色了。我混乱了心智，让妈妈的心碎了。但当时我们却不知道，黑暗越深，其实离体验大奇迹的时间就越近。妈妈在那漫长的一小时，不断地对我低语说：为了不让你受苦，我什么都愿意。当情况越来越糟糕，我也一度认为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奇妙的事发生了，一股超凡美好的力量突然充满我的身体。于是我凭着那股超乎我之上的力量，坚定地对妈妈说了一句改变一生的七个字，回答了她一再重复想要替我承担痛苦的渴望。我说，已经有人承担了。乔西从心理疾病危险的黑暗深渊中鼓起勇气，为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做了见证。那天他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但是他在黑暗中得到了一些希望。今天乔西对基督的教义有深入的了解，每天重新汲取救主的活水，持续走在康复的路上，并且运用着对医治大师不可动摇的信心。这一路上，乔西也帮助了很多人。他说，虽然黑暗不断袭击，我依赖着记忆中神温柔的慈悲，作为我在痛苦中导航的明灯。姐妹们，你们不需要一直独自背负着罪带来的忧伤重担，你们不需要独自承担别人不义作为所造成的痛苦，你们不需要独自经历城市生活的痛苦真相。他正恳请我们，你们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们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我告诉你们，你们若归向我，就必得永生。看啊，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为了不让你受苦，他什么都愿意。事实上，他已经承担了。 奉医治大师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joy it is to
能够在此会议中心与教会中的女孩、女青年和妇女相聚一堂，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我们也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姐妹群聚在世界各地观看此场大会转播。我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和方法，让我们能在今晚以同一目的团结合一地相聚在一起。2006年10月，戈登·辛格莱会长做了一个标题是奋起吧属神的男子的演说，是根据1911年所写的一首圣诗而命题的。他在演讲中呼吁教会的弟兄要采取行动，奋起改进自己。当我在祈祷想要跟你们分享什么时，那篇演讲在我的脑海里回荡不已。姐妹们，我们身处在危险的日子，对于我们今日的情况，我们应该不足为奇。先知在多年前就已经用警告和劝诫的方式预言，好使我们能够做好准备。正因对我们今日的情况，摩尔门书第八章有精确的描述，这些描述令人感到不安。在这一章里，摩诺乃说他也看到我们的日子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严重的污染、谋杀、抢劫，而人们会告诉我们在神眼中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他描述人们会充满骄傲，沉迷于穿着华贵的衣服，并且藐视宗教。他看到人们热衷于世俗的事物，任由贫困、无依蔽体、患病受苦的人走过而不予理会。摩尔乃向活在这世代的我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说为什么耻于承受基督的名呢？这个指控准确地描述出我们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约瑟·斯密翻译的马太福音指出，在末日即使按照圣约的选民也会被迷惑。这些圣约的选民包括教会中已受洗并与天父立下圣约的女孩、女青年及姐妹，即使是我们也有受到错误教导迷惑的危险。姐妹们，我不认为这种情况在往后日子会有所改善。假如目前的趋势是一个先兆，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为将来的风暴做好准备。陷入绝望很容易，但是身为约民，我们无需绝望。正如盖瑞·史蒂芬森长老所说，天父为活在这危险日子的人提供了慷慨的补偿，让我们能活在圆满的时代。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欣慰。罗素·纳尔逊会长在一年前曾对我们说，教会的教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遭受攻击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因此我们需要那些对基督的教义有深刻了解的妇女，愿意运用他们所了解的事提供教导与协助，养育出能抵挡罪恶的时代。我们需要能够觉察各样欺骗伎俩的妇女，我们需要那些知道如何获得神的力量的妇女。凡是遵守圣约的人都能获得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能以自信和仁爱来表达自己信念的妇女。我们需要拥有众生之母夏娃那样的勇气和远见的妇女。这个信息让我感到安心，尽管我们的日子有这些情况，我们还是有很多理由可以欢欣并保持乐观。我全心相信我们这些姐妹们确实有与生俱来的力量和信心，让我们能面对末世时代的挑战。雪莉·杜姐妹写道，我相信当我们学会发挥威信遵守圣约的妇女的全部影响力的那一刻，神的国度将在一夕之间改变。要归信并遵守圣约，就需要经过一番审慎的努力。要达成这项目标，我们需要成为研读重要福音教育的女孩和妇女，并对教育的真实性有不可动摇的见证。我相信有三方面能为坚强的见证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认为这对我们的理解也很重要。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永恒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及救恩的核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 我们需要研习和了解他的赎罪，以及如何每天应用赎罪。悔改是最伟大的祝福之一，能帮助我们每个人留守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需要视耶稣基督为我们主要的模范和榜样，知道自己需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教导我们的家庭和班级有关天父的伟大救恩计划，其中包括基督的教义。第二，我们需要了解在此后期时代复兴教义组织以及权柄的要权的必要。我们需要对先知约瑟·斯密有见证，知道他蒙神拣选，有主指派来促成此复兴，并知道他按照存在于古代基督教的组织，把教会的妇女组织起来。第三，我们需要研习并了解圣殿的教义和圣约。圣殿在我们最神圣的信仰核心占有一席之地，主也要我们出席沉思研习圣殿，并亲自找出圣殿对个人的意义并加以应用。我们会明白经由圣殿的教义，神性的能力会显示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如此，由于圣殿的教义，我们能借着神的能力武装起来，承受他的名，他的荣耀在我们四周，并且他的天使会照顾我们。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充分使用了这些应许的能力。姐妹们，即使在座年纪最小的，也能够凭着信心奋起，并在建立神的国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小孩借着研读或聆听经文，每天祈祷及有意义的领受圣餐，开始获得个人的见证。所有小孩和女青年都可以鼓励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并全心投入参与。当家人聚集在一起做家庭祈祷时，你可以做第一个跪下来的人。即使你的家谈不上是理想的家庭，你忠心奉行福音的个人榜样依然会影响你的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在圣职教导领导的救恩事工中，教会的女青年需要将自己视为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而非仅仅是旁观者和支持者。你接受召唤，经由持有圣职要权的人按手选派，带着能力和权柄在此事工中担任领袖。当你在班级会长团里光大你的召唤，并在灵性上做好准备时，一起商议伸手施助班员，并且互相教导福音时，你就是在此事工中善尽自己的本分。你和你的同才会因而蒙福。所有妇女都需要将自己视为圣职事工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本教会的妇女是会长、资理、教师、议会成员、姐妹和母亲。除非我们奋起凭信心来履行我们的职责，否则神的国度就无法运作。有时我们只是需要能对能成就的事有更深的远见。最近我在墨西哥认识了一位姐妹，他明白凭信心光大召唤的意思。马佛沙·马杜纳杜于三年前被召唤到主日学教导男女青年班，在他被召唤时有七个班员出席，如今他已有20个班员定期出席。我惊讶极了，于是请教他做了什么能把人数增加如此多。他谦卑地回答说，哦，不是只有我啦，所有的班员都帮上了忙。他们一起看点名单上较不活跃的人的名字，开始一起出去邀请这些人回到教会。因为他们的努力，他们还有一个洗礼。马杜纳杜姐妹为了她的班员设立了一个名为我是神的孩子的社群媒体网站，她一周会张贴几次受灵启发的信息和经文。她定期会发简讯给学生，给他们作业和鼓励他们。他觉得要以他们最能理解的方式来与他们沟通很重要，而这方法真的奏效。他简单地对我说，我爱我的学生。从他告诉我他们所做的努力中，我可以感受到这份爱。他的榜样提醒了我，一个凭信心行动的人可以借着主的帮助在此事工中成就何等的事。我们的青少年每天都会接触到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我们当中许多人也有所爱之人正在为寻找答案而苦苦挣扎。好消息是我们有问题的答案。聆听我们领袖近期的信息，他们呼吁我们要研习和了解天父的幸福计划。 提醒我们有关家庭文稿的原则，鼓励我们要教导并利用这些资源作为衡量标准，好让我们持守在侄儿仔的道路上。大概在一年前，我拜访一位有年幼子女的母亲，她决定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来保护她的孩子，以抵抗他们在网络上和学校里接触到的许多负面影响。每周她会选择一个主题，通常是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的主题，然后她会在当周提出有意义的讨论。她的孩子可以问问题，而她可以确实他们在这些往往不讨好的议题上得到客观公平的观点。他把家营造成安全的环境，便于提问题并做有意义的福音教导。我担心我们身处在大家都不想得罪人的氛围里，有时连正确的原则也完全不教导了。为了不想冒犯那些还没结婚无法生育或被认为未来选择受到限制的人，我们就不教导女青年准备当母亲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为了不想传递出教育比婚姻重要的信息，我们可能也不去强调教育的重要。为了不想冒犯那些经历同性吸引的人，我们不愿声明天父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此外，我们可能对要讨论性别议题或健康的性行为感到不安。确实，姐妹们，我们需要很谨慎，然而我们也要运用尝试和我们对救恩计划的了解，大胆直接的教导儿童和青少年他们必须了解的重要福音原则，这样他们才知道如何在身处的世界中航行。假如我们不教导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真实的教义，清清楚楚的教导，那么世界就会教导他们撒旦的谎言。我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永远感谢身为神圣约中的女儿，我所接受到指引、力量和每日的帮助。处为今日危险日子的妇女，我见证主已祝福我们，使我们有一切必要的能力、恩赐和力量去帮助世人，为迎接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做好准备。我祈求我们大家都能看清我们真正的潜能，努力奋起，成为天上的父要我们成为具有信心及勇气的妇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sisters, we express our deep appreciation to each of you for sharing this evening with us. We convey our sincere gratitude to the choir and all who have participated or who have assisted in preparing for this meeting in any way.
总会会长团第二司礼迪特·乌西德会长将担任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乌西德会长演讲后，会众要合唱诗班一起唱《我知道救主活着》。接着由总会初级会会长第二司礼邦尼·高登姐妹为我们做闭会祈祷。乌西德会长。
Thank you for those, excuse me, for those wonderful and inspiring messages. And thank you for this beautiful music by these amazing young sisters. I'm sure you couldn't see the tears.
我很确定你们可以看到蒙孙会长的眼泪，还有他的爱心。我知道蒙孙会长爱您。爱所有的姐妹们，我亲爱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何其幸运，能够再次聚集参加这个全球性的大会，并接受我们亲爱的先知的教导。孟孙会长，我们爱您，也支持您。我很喜欢参加这次特别为教会姐妹举办的美好总会大会场次。各位姐妹，看到各位不禁让我想到对我生命有很大影响力的妇女，我的外婆和母亲，她们是我们家中首先接受邀请来到教会一探究竟的人，还有我心爱的妻子海和瑞，我对他一见钟情，还有海赫尔的母亲，她在丈夫死于癌症之后不久加入教会，再来是我的妹妹、女儿、孙女还有曾孙女，她们每个人对我带来正面的影响，让我变得更好。她们确实把阳光带进我的生活中，她们启发我成为更好的人和更敏感的教会领袖。少了他们，我的生活真的会很不一样。也许最让我谦卑的是知道有你们这一群忠心的妇女，透过各项能力、才能、智能和见证，像他们一样的影响力得以在教会中数以百万的力量发扬。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种赞美，你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太微不足道，不能对他人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或许你甚至不觉得自己是个忠心的妇女，因为你有时候也受到怀疑或恐惧所困。今天我想跟你们所有人分享曾经一段讲话，这可能包括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在每个时候可能都有过这种感觉。我想要谈一谈信心，何为信心，信心能做和不能做的事，以及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在生活中激活信心的力量。信心是对某件我们相信的事有坚强的信念，这个信念如此坚强，因而促使我们去做原本可能不会做的事。信心就是对我们相信的事情有把握，也确信我们看不见的事情是真的。虽然这对信仰坚定的基督徒来说合情合理，但却往往让不信者摸不着头绪。他们会摇头问道，谁能确切知道他们看不见的事情是真的呢？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宗教不理性的证据。他们不了解眼睛不能看尽一切事物，双手可能感觉不到一切事物，耳朵不能听及一切事物。 这很像一位小女孩和祖母在户外散步的经验。小女孩觉得鸟的歌声很优美，每听到一个声音就告诉祖母。小女孩一再地问，你听到了吗？但是她的祖母听力不好，听不出那些声音。最后她的祖母跪了下来，说，很抱歉宝贝，祖母的听力不太好。小女孩气急了，用双手捧着祖母的脸，专注地看着她的双眼，然后说，祖母啊，更用心听。不信者和信徒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一些教训。听不见的声音不代表他们并不存在。两个人聆听相同的信息或阅读同一件经文时，一个人可能感受到圣灵的见证，但另一个人可能没有这种感受。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我们努力帮助所爱的人体验圣灵的声音时，以及伟大永恒而非凡的耶稣基督福音时，光是告诉他们更用心听可能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对于想要增加信心的人来说，或许更好的建议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聆听。使徒保罗鼓励我们要寻求我们的聆听到的声音，而不只是对我们的耳朵说话的声音。他教导说，没有灵的人不会接受从神的灵来的事物，却以为这些事是愚笨的。他们也不能了解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只能靠灵来了解。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圣修伯里笔下的小王子所说的，一个人要用心才看得清楚，重要的事情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有时候生活在这物质世界的我们很难培养出对灵性事物的信心，但这却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努力，因为信心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深处的力量。经文教导我们，借由信心，诸世界被造成，水被分开，死人得以复活，河川改道，山被移开。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问到，如果信心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我真诚的祈祷却得不到答复呢？我不需要分开海水或把山移开，我只需要让疾病离我而去，或父母宽恕彼此，或我的永恒伴侣一手持花一手持订婚戒指在我的门旁出现。为什么我的信心不能做到这些呢？信心的确很有力量，而且真的常常带来奇迹。但不管我们多有信心，有两件事情是信心做不到的。第一，信心不能妨碍另一个人的选择权。一位姐妹多年来一直祈祷，希望误入歧途的女儿能回归基督的羊圈中，但是她却因祈祷似乎未获答复而感到灰心丧气。当她听到其他孩子悔改过错、浪子回头的故事时，她就痛得特别特别深。问题不在于缺乏祷告或缺乏信心， 他只需要了解，即使天父可能会很痛苦，但他却不会强迫任何人选择正义的道路。天父在前生的世界没有强迫自己的儿女跟随他，那么他更不会在我们现今正走在今生旅程时强迫我们。神会邀请和劝说，神会不倦地以爱、启发和鼓励来援助我们，但是神绝对不会强迫。强迫会破坏他为我们的永恒计步所定立的伟大计划。信心不能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把我们的意愿强加于神。我们不能强迫神顺从我们的渴望，不管我们自以为有多正确或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诚恳。想想保罗的经验吧，他多次请求主让他摆脱一项个人考验，也就是他所谓的肉体上的一根刺，但那并不是神的旨意。最后保罗了解到他的考验是一项祝福，于是他感谢神没有以他希望的方式回答他的祷告。不，信心的目的并非要改变神的旨意和目的，而是给我们力量去依照神的旨意采取行动。信心就是信赖，信赖神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情，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有时候仰赖我们自己的视野和判断是不够的。我在担任飞机驾驶员的时候学到这个道理，有时我必须飞进浓雾中，只看得到前面几英尺远的距离，我必须依靠仪器来告诉我我的位置以及我正朝哪个方向前行。我必须聆听航空交通管制人员的指示，我必须聆听和听从比我掌控更精确资讯的人的指引。我虽然看不到这个人，但是我已经学会要信赖他，因为他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事物。我必须相信并采取适当行动，这样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信心意味着我们不能信赖神的智慧，不仅信赖他的智慧，也信赖他的爱。这意味着信赖神完全爱我们，且他所做的一切，他赐予的每一项祝福和他暂时保留的每个祝福都是为了我们永恒的幸福着想。虽然我们可能不了解为什么某些事情会发生，或某些祷告为什么得不到答复，但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知道一切终将合乎情理，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一切都会被纠正，一切都会没事。我们可以确信答案会来到，我们能有信心，不仅对那些答案感到满意，也会因天父对我们他的儿女的恩典、慈悲、宽大和爱而深受感动。在那天来临之前，我们就怀着现有的信心行走吧，而且不断地寻求增加自己的信心。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那些容易没有耐心、不坚定或漫不经心的人可能会觉得信心遥不可及， 那些容易气馁或分心的人可能很难体验到信心。信心会临到谦卑、勤奋和持守到底的人，也会临到为信心付出代价的人。两名年轻传教士的经验显明了这项真理。他们在一个很少有归信者收洗的区域服务。我想，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做的事情不会带来什么改变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然而，这两位传教士有信心，而且他们很坚定。他们保持的态度是，如果没有人聆听他们的信息，不会是因为他们没有全力以赴。有一天，他们感觉应该到一幢状况良好、四层楼高的公寓，向那里的居民传教。他们从一楼开始，叩了每一道门，向人们分享耶稣基督和他复兴教会的救恩信息。一楼没有人愿意聆听他们的信息。他们大可说，我们试过了，到此为止吧，我们到别的公寓试试。然而，这两位传教士有信心，也有意愿去工作，所以他们叩了二楼的每一道门。相同的，没有人愿意听。三楼也是一样，四楼也是一样的。直到他们叩了四楼最后的一扇门，那道门打开时，一个年轻女孩对他们微笑，请他们稍等一下，让她去和母亲说，她的母亲只有36岁，丈夫刚刚去世。她没有心情与摩尔门传教士交谈，于是告诉他们，请他们离开。但是，这位女儿恳求母亲和他们见面。她说：“这些年轻人很亲切啊，只要几分钟就好了。”所以这位母亲不情愿地答应了。传教士分享了信息，给了母亲一本书要她读，那就是《摩尔门经》。他们离开后，这位母亲决定她至少可以读几页。她在几天之内就读完了整本书。不久之后，这个优秀的单亲家庭受洗了。当这个小家庭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当地的一个分会时，一位年轻的执事注意到其中一位女儿有多么的有魅力，并在心中想，这些传教士们做得真好啊。那位年轻的执事叫做迪特·乌西多，而那位恳求母亲聆听传教士信息的美丽女青年有个美丽的名字，她叫做海尔瑞。现在她在陪伴我旅行的时候被所有所见之人爱着和关心着。她已经透过对福音的爱和活泼的性格造福了许多人的生命。她真的是我生命中的阳光啊。我多常为了那两位传教士没有在一楼就放弃敲门而满怀感激啊。我多常为了他们的信心和工作而满怀谢意啊。我多常因为他们继续工作直到四楼的最后一道门而献上感谢啊。在我们寻求持久的信心，努力与天父及他的宗旨建立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主的应许，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是否会在叩一两道门后就放弃，还是一两层楼以后，还是我们会继续寻找，直到我们到达四楼的最后一道门？神赏赐那殷切寻求他的人，但奖赏通常都不在第一道门后，所以我们要继续敲门。姐妹们，不要放弃，全心寻求神，运用信心，一意而行。我应许你们，如果你们这么做，甚至直至四楼最后一道门，你就会获得你寻求的知识和答案，你会找到信心，终有一天你们会充满光，且那光越来越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在基督中，亲爱的姐妹们，神是真实的，他活着，他爱你们，他认识你们，他了解你们，他知道你们心中默默的恳求，他从未离弃你们，他也永远不会丢弃你们。你们每个人都会在心思意念中知道这项崇高真理，这是我的见证，也是我为使徒要赐给你们的祝福。在信心中生活吧，我的朋友们，我们的主会千倍地提升你以及祝福你，就像他应许的一样。我要向各位留下我的信心，坚定的信念和确实坚定不移的见证，也就是这是神的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向您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在这闭会总会大妇女大会闭会之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收到的信息，我们非常感谢 这些信息以及阳光。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非常高兴作为八十多万名妇女聚集在一起，我们非常感谢你，感谢我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森会长，感谢他的资历们以及十二使徒，他们一起和孟森多玛服务，我们爱他们，我们支持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我们非常感谢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非常珍惜我们的圣约。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继续向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所收到的信心，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我们能够受到鼓动，去运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按照您的意愿。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非常感谢他的赎罪牺牲。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